该不该去侍奉，最后是不是在别人的 push 下，大家 push 你，然后你就那就做这件事吧。这好像是很勉强的。这里说不是勉强，而是出于心甘乐意，从心里头希望能够这样，从心里头也希望侍奉。那也不是因为贪财，这个好像可能至少在我们教会来讲的话，离我们比较远一点。我们知道，你想去贪财的话，可能去炒炒股票干什么更容易贪财，在教会里头侍奉贪不了财。也许在以前的教会会是这样，或者是说在一些大的教会，这个比较有钱的地方是这样，但是至少在我们教会这一点可能离我们比较远。乃是出于乐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跟我们有很重要的关系，也不是辖制所托付给你们的，乃是做穷养的榜样。这个就是侍奉上的行为，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好像得了什么权柄，我们可以辖制别人，而是愿意做穷养的榜样。那在这个问题上，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和很多的这个带领。其中一个在我很喜欢这个读马可福音10:42，我读给大家听。10:42-45，这里讲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是很著名的，这个叫做 servant leadership， 就是从这些经典来的。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头，如果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话，我们是做仆人，仆人式的侍奉。那最后呢，我们侍奉有一个喜乐，有一个盼望在我们的心中。这里告诉我们，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这个牧长呢，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第二次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我们那个时候要和他同在宝座上去审判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我们所侍奉的荣耀的冠冕，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荣耀的冠冕。所以这个是我们侍奉当中的盼望，或者说也是一个我们永生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到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个是一些原则的问题。那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想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说这里讲到讲到一个点，就是说侍奉的动机。那侍奉的动机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头侍奉的动机是什么呢？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参与的时候都是侍奉。我想用这个问题去 challenge 大家。既然我是 challenge 大家，我想开诚布公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在我也是在这个执事会，大家在新的一年加入执事会，成为这个教会的执事。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自己的侍奉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在教会呼召我去做执事，在去年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很长的时间在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个时候我在思想这个问题，我就想我们教会是神的，为我们神给我们建立的家，是我们这个神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的家，是它是属神的。那我们爱这个神的家，爱我们的教会，我们既然爱我们的教会，当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好像别无选择，自己所爱的地方，自己所爱的家有困难的时候， 那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去帮助，只能去帮助教会走出困境。这是一个我觉得站出来希望去侍奉教会的一个动机。第二个动机呢，我一直在想，我们教会弟兄团契学了很长时间做头的这个道理，做属神心意的领袖的道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话是带有能力的，他是在他凡事都能。神给了我们好多的教导，告诉我们如何搭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肢体，要彼此互相搭配，同为是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同时呢，主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互相原谅70个次。所有的这些教导教的给我们，似乎从理论上讲的话，我们是无坚不摧的，我们是 invincible， 什么事情教会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可是实际上为什么我们遇到问题了以后束手无策， 就不能解决，最后 就走到一个死胡同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所以我出来想侍奉，也就是说我希望能够从这个用这个我们这个学到的属灵的道理，真正的我要亲自去试试。我别人如果要是看到，我一看到别人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够解决，不能够用神教给我神教到我们的道理去解决，然后我自己亲自去试一下，看看我是不是也会到如此的，也会失败。如果我要失败的话，那我没有任何理由或者是任何的这个道理去指责别人，去说别人，我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在生命当中去用神的这个话语去指导自己的行动，如果我的灵命长大了，那我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给我这个侍奉的机会，通过这个侍奉让我的灵命长大了。所以我就简单分享一下我的东西，我用的时间太多了，就打到这里。
好，非常感谢黄静弟兄。那么我们谢谢黄静，他把他的这种侍奉的内心哈，给大家剖析，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其实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做很多的侍奉的时候，特别是在做一些带领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像黄静弟兄讲的一样，我是否清楚，我是否明白，我参与这个侍奉，我是为了荣耀神，我是在做神的事工。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陈凯弟兄。
好，我们这一课里面，就是刚才黄静弟兄那一段经文以外，还有另外一段经文我们需要学习的。这段经文是列王记上的第11章1到13节。就是这段讲所罗门王因为受到外邦女子的诱惑而离开神。这段经文挺长的。我给大家读一遍吧。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子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伊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兵300，这些匪兵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弥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 可憎的神伊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前向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说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说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引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这段这个故事也比较清楚明白了，就是所罗门他在，我们知道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的敬畏神，也非常有智慧，因为他向神求智慧，神就给了他智慧，所以在他的治理下，以色列的当时的国也非常昌盛。然而在他成功以后，他却没有抵挡住诱惑，他娶了很多外邦女子，并且效法他们的神，就远离耶和华，最后神耶和华就发怒，就把他的国夺去，仅留一个支派给他。这里面呢，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就是所罗门他遇到的试探，他遇到什么试探？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所罗门为什么会遇到这个试探？我想的话，这个所罗门遇到的试探，这个比较清楚了，就是他偏爱，他就是应该是，淫欲的欲望吧，他就是偏爱这些漂亮的女子，外邦女子。但是我想他为什么会遇到这些试探呢？也是因为他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他没有与神同在。这段故事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像智慧于所罗门王这样的，并且非常年轻的时候又非常爱主，非常顺从主的人，在他晚年的时候，在他成功了以后，却没有经受住这个诱惑，抵挡住诱惑。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在家里也是这样的。我经常分享一件事情，其实是，就是我信主那么多年，其实也刚开始的时候，也就觉得自己，也不是那么热心，也没有什么进步。后来有一段时间，前两年的时候，前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很爱读，自己品格品性各方面都有很大很大的提高，就是自己挺好的，很不错。但是在遇到很多事面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样的。我们的罪性是永远的陪着我们，时时刻刻的，其实我们永远是那个罪人。我们为什么能表现好一点？因为我们有神的恩赐，神的怜悯，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表现的像模像样。其实我们是虚伪的人，是罪人，就是我们离不开神的。这是我的分享。好，我的分享完了。
OK， 谢谢陈凯弟兄。那么，我们刚才有黄静弟兄和陈凯弟兄分别为我们来一起来分享了两段经文。一段经文呢是彼得前书。那么老彼得呢，他以长老的身份来告诉我们，在教会里做领袖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陈凯弟兄呢，他的分享是所罗门，那么是列王记中的所罗门，他 他的后他的怎么说他不讨神喜悦了，神呢在他的后代，也就在他儿子的代呢，把他的国给灭了。从一个昌盛繁荣的以色列国，他们只留了一个支派。那么一个是经文的教导，一个是一个非常可以很痛心的一个例子。那么这给我们了一段的学习。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去思考去讨论，我们在现今这个社会，在目前我们这个这个世界中，我们会面临着哪些试探？那么我们请小初弟兄来跟大家一起带领。
好，谢谢董磊弟兄。刚才两位弟兄分享的很好，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们主要的那几个试探。首先是金钱的试探，这里我们想主要分享的就是我们来如何对待教会的金钱，我们来如何对待我们的奉献。圣经里面已经很明白对奉献，大家我想基督徒都知道，那个奉献就是耶和华我们的十分之一要献给神，这在圣经里面已经有明确的教导。那其实这个奉献对我们来说有一个试探，就是首先我想到的是我们是不是对神有信心。我们想我们每次赚到的钱，从工作也好，做生意也好，其他的也好，你这个钱你觉得是不是去了那个十分之一，是不是神会给你所有的一切，你的一切神都会看护保守。其实这不仅仅是对钱那个神的信心，是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最首要的，我们是不是相信这个神。然后接下来我想讲的，相信神我们一般碰到的事情我们是应该怎么样，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一定是要向去神去祷告。那就是话又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相信祷告的力量。我们有没有在碰到有的事情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首先想到的我用钱去解决，或者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而是要用祷告，向神祷告求得平安，然后求神指明下面的路。这是第二个试探。还有一个我记得这个对于那个奉献，石军弟兄以前几年前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说了，我记得有的话还记得很清楚，你就奉献了你不要怕了，你试一试你就看看，试了以后你日子肯定能过的，他当时就是这样说的。哎，其实这个事情真的是他的自己的，不但是他自己的亲身的见证，也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很好的分享，一个荣耀神的见证。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要荣耀神，但是同时要记住，不管奉献在奉献的时候不能作为个人的炫耀。刚才黄静弟兄在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个出来为教会做事做头不是为了钱，大多数不是为了钱，但是大家扪心想一想，是不是为了名？在恩典堂我听到了以前特别一直听到某某牧师他一分钱都不拿，然后我亲耳还有的前执事还告诉我，哎，谁谁谁那个牧师他的捐的钱可以买下这个教会的。我一看这个圣经我心里非常痛心啊，圣经里面说你所做的左手都不能让右手知道，你们现在一说，那么这个人所做的，这个弟兄所做的事情，他在天堂的赏赐全部勾销，一笔勾销了。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犯了多大的罪啊！所以说我们想知道，而且回想前段时间的听证会，说是要过来牧会不收一分钱， 其实我认为这种事情从小的地方说是道德的绑架，从大的地方说也是违反圣经的，该得的应该得，至于你是奉献不奉献，那是你跟神的关系，千万不能在人的面前炫耀。我想请大家要警醒。第二个就是权力的试探，那教会的事工，那权力的试探，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我们是在为谁做工，是为自己，或者为几个人，或者为某个人？完全不是，我们是在为神做工。为神做工，那就要一切谋求神的旨意，大家都要来一起祷告。如果你连祷告都不想去做的话，试问我们又如何来抵挡魔鬼的试探？为了抵挡魔鬼的试探，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想到祷告是一个方面，如何截止这种权力的试探。我的看见可能不对，就是一定建立健全的制度，并且严格遵守。比方说恩典堂有很明确的会章规定，聘牧是一定要有聘牧委员会，执事会没有权利。但是我就搞不懂，前执事会明明知道这一条，他们还是以自己的权力欲为主，就是践踏了会章，导致了教会这段时间的纷争。所以说这种沉痛的教训，大家一定要想一想，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要让魔鬼撒旦，不要给魔鬼撒旦留余地。只要是会章上说的，我们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他的做。现在我的太太现在也是执事了，我整天就跟她说，我们一定要，你要做什么事你先问一问会章上是不是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不允许的你绝对不能做。现在我们维修小组也是，我觉得有个很好的开头，我们第一次的开会大家都是一致同意以圣经为主，而且严格按照会章，然后建立了制度以后，然后接下来的维修就按照这个制度。我们现在没有制度怎么办？建立制度，而不是以某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来作为一个做一件事的。哦，这个人说现在他是在控制，他说我要这样做，好，大家就这样做。下一次又换了一个人说我要那样做，那完全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遏制权力的试探。第三，情欲。情欲我们在这里面可以说不单单是就是性了，是好多是虚荣心方面。在虚荣心方面，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为教会做工，为神做工，我们不可妄称神的名。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大家看看圣经民数记20:7-12，我给大家念一念。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揽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和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看到了没有？耶和华当时神怎么跟摩西说的？他只是让他拿着去跟他们说，你只要说我会为让这个水从磐石中流出来， 而且他没有让摩西去用这个杖击打磐石。但是摩西呢，他非但没有说，他说我为你们使水这磐石流出来，这就是妄称神的名啊。所以说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如果有执事会，有那个所有的代理的弟兄，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有没有妄称神的名？我记得我们教会的弟兄一直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妄称神的名，真的落在神的手里是很可怕的。摩西就是这个例子，他就后来没有进到迦南地。第一个是虚荣心，第二个就是自私心，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从自己的喜怒哀乐好恶出发，而不是说看是不是从圣经，是不是从神的。前段的听证会也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听证会，开来开去的听证会，全然没有，只不过是不同的看见，全然没有证明出我们的教会去走到 不敬拜神的地步。我觉得第一次听证会的时候，牧师也是拼命的劝告我们是不是能够大家一起祷告，但是很，我非常 抱歉的是没有看到，只看到大家所有的那前执事和有些弟兄对牧师的妄加指责。那我们是不是也是为了自己的自私呢？大家是不是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能够到时候到神的面前向神交账呢？第三个心，背离心。背离心，我们是不是背离了神？有没有尊主为大？是不是我们可以看看，是不是让自己的权力的欲望在这里面？在一年前，我听到有一个前牧师跟在弟兄团契上跟一个弟兄说，你没有听从好像是为了执事的事情，就是备选执事，执事会的呼召，你没有，你就是违反神的呼召哦。哎呀，我一听我吓一跳，什么时候执事会的决定就变成了神的呼召了？每个人自己去向神，执事会绝不能是神，绝不能是妄称神。那么如果是执事会的呼召是神的呼召的话，那么你们把神放在哪里呢？所以说我们想在这个方面，虚荣心、自私心和背离心，也请大家可以从扪心想一想，能够大家一起祷告一起讨论，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三个心给彻底的压在脚底下，不然魔鬼撒旦占据到你的心里面。好，我的分享完了，谢谢。
谢谢小树弟兄。刚刚小树弟兄的分享，知道吗？他里面老是一直在强调，是不是有没有想一想？其实现在在我们在这个现代这种社会，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们就要多多去思考这些小初弟兄刚才提出这些来，是不是有没有想一想，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那么谢谢小初弟兄。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是社会中我们面临这些试探，是它的产生的缘由什么？就是说我们都感觉，特别是在座很多弟兄在教会都很长时间了，受洗也很长时间了，那么我们总是还是会感觉，哎呦，我有试探，我被试探了，有这种感觉。那么试探从哪里来呢？那么在我们的课本上，那么他这个给我们总结了，就这个试探是从哪来呢？是从角色的转变和角色的混乱、混淆、角色混淆上出现的。那么当然在这谈，我们谈到的是我们在教会里，在家里做头，做这个领袖这个角色上的，这个角色上的一些转变和角色的混乱。那么在分享之前， 那么呢，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段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这段经文，它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全心的奉献，要当做活祭。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那么这是保罗的劝导，请时间换到下一页好吗？那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我们从开始觉知受洗归向主，我们在教会就逐渐的参加各种事工。那么参加事工的一个过程之后呢，我们就会从一个参与者慢慢成长为一些某些事工的带领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会发生一些这种角色的转变。这个角色转变呢，是从一个服侍者成为一个领导者、领袖。那我在学习这段课程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一个关于领袖的定义哈，我觉得特别好。这个定义呢，不是说我们怎样做领导，说我们一定要负责哪一摊的事物，不是这样的。他说呢，这个领袖呢，所有人都是领袖。可能你在无意识中你就是领袖了。他怎么讲呢？当你带领一个人从 A 点到 B 点的时候，你这个过程你就是期间你就是领袖。那不一定非要负责一些事情，知道吧？那么比如说我们通常，哎，我知道是时君弟兄经常会从他家来教会顺路呢，把一些叔叔阿姨从他们家带到教会，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哦，世君是个抓我，是一个给了那些人一个方便，把他们带。其实呢，这个从那位弟兄家到教会这段时间，世君就是他所提供帮助这些人的一个领袖，他带领这些叔叔阿姨从他们家来的教会这个过程，他已经做了他们的领袖，你知道吗？是，如果我们这样分析的话呢，我们领袖就会扩展很多。那么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呢，特别是你参与了一个事工的时候，你在这个事工过程你要做一个leader， 做一个带领者的时候，那么你总是有一些期望值，有些理想。那么当这些理想和我们在侍奉过程中出现偏差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这个你的在侍奉过程中，你的侍奉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和你的理想产生偏差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内心的焦虑、冲突和不安。那么在这里呢，那么我想给大家一个我个人的看见吧，哈，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的牧师在前段时间，他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说他的理想，他对我们教会的发展，他有自己的一些看着，得着一些理想的，但是呢，在他的事工中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产生一些阻碍，或者是呢，他的就说所行出来的和他的期望值出现了偏差的时候，我们的牧师那段时间非常焦虑。那么所以呢，当这时候呢，这就产生了什么呢？就说这个在带领过程中，这个角色变化中，理想和行动产生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了焦虑。那么呢，那个恶者撒旦呢， 又会借着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空隙来对我们产生，来那么攻击我们，来给我们各种试探。那么我们知道试探是从恶者来的，是从撒旦来的，那么就会这样的试探就会 降临下来。那么这是这个角色的变化。那么角色里边，那么一点还有一点，那么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那么我们现在弟兄团契，我们就说弟兄的一个弟兄呢，他可能参与了各项的事工，有很多种。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要提到我们的执事。那么执事呢，我们执事委员会现在只有三个人，对吗？加上牧师四个人，三个执事。那个执事他们就会分摊教会的很多很多的事工，每人要负责好多项。那么呢，在这个很多项的时候，同是侍奉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不是说是一个全职的服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各个服事之间就会出现一些感觉到不能够很好的同时满足各样的要求而产生的矛盾。那么出现了一些事工之间，个人在各种事工之间上的一些冲突。那么这也是当这些冲突产生的时候，这个角色冲突产生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魔鬼又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们来各种各样的试探。那么这是在角色转变上。那么呢，在角色还有现在目前还存在有什么呢？在这个角色的混淆，在教会，我们在教会各种服事中，这个角色的混淆上。那么这个角色混淆呢，它会引起教会的在侍奉上的出现各种偏差。那么我下边列出了一二三四四项哈。首先是我们做神的仆人的这种世俗化。我们服侍神，我们在教会里带领，我们是为了让神喜悦还是为了让人喜悦？那么我们的世俗，我们通常在这个时候这种世俗的心又会把我们带偏，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出于不愿得罪人，或出于为了所我们通常就爱说那句话，那么讨人喜悦的话，就说这些，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服事就陷入了世俗之中。那么呢，再有就是现在神学的知识化。我来到，你知道吗？我来我们教会之后，做了会众啊，加教会，成为会众之后呢，我们的教会的会员之后，那么在石军的邀请下，我就加入了这个一楼，在牧师办公室的这个入学学班，开始跟石军一起来带领这个班哈。那我们这个班里呢，很多都是那些阿姨呀、叔叔。我在这期间，你知道吗？我学习的特别多，不是说我在他们给我讲解圣经，给我读，比如说在讨论中给我多少的提醒，不是的。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他们把神的话语活出来，把神的话语行出来。他们的内心里边，他们把神的话语能够跟生命相连，而不是仅仅从知识上他们明白了多少。这是对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么这是第二、第三条，我们存在着一个侍奉的职业化。怎么讲？就说我们现在好像，比如说谈到了这种探访啊，我们谈到了这个关怀啊，通常就把这些都认为是牧师应该去做的。我们通常，有的时候有事情呢，给 想找牧师，那么我们就会想，牧师应该在教会里，在办公室里。那么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什么？从哪来呢？是从我们众弟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日常工作的情况下，我们的自身工作情况给培养出来这种思维方式，认为牧师就该这样，牧师就该那样，牧师就该在办公室里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把侍奉，把至少把这个侍奉呢给职业化了。大家看一下，想想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上这三年的侍奉，他没有说他要固定哪里，他没有说我要必须做什么，他的侍奉呢就是随时随地随需要他就侍奉，他就去做，他没有按照我们讲的 OK 像职业像上班一样早九点晚五点，没有。那么这谈到我们回到我们弟兄身上，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不是说是全职的，我们是做有人说我们是做义工，其实我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是在做奉献，就像我们十一奉献一样，我们在奉献我们整个人。如果教会需要，我们可以的，那么我们就要去做。那么侍奉不能职业化。那么还有一点，这个角色的混淆出现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职事雇主化。那么这就跟我谈到这就谈到我们教会，谈到不要说我们教会，我以前所处的教会和我朋友那边听到他们教会都存在这同样的问题。执事会成了雇主，牧师成了被聘的人，被雇佣的人。那么我们通常说牧师，对吗？牧师的身份和牧师，他是牧养教会。牧养羊群的，我们都是群羊，牧师是在前边带领的，所以牧师的身份跟执事的身份这个位置是不能颠倒的。牧师要做什么呢？牧师要做好的事情。什么是好的事情？神所喜悦的事情，而不是去做最好的事情。那么呢，我们回头我们想想那个在使徒行传里边呢谈到了这个当饭食出现纠纷的时候，门徒们没有去分饭食，门徒们选出了执事让执事们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给我们。那么这是角色混淆，说如果角色混淆会导致教会行为的偏差。那么呢，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角色转变过程中会产生冲突，那么我们角色混淆会给教会产生各样的辐射的偏差。那么我们现在把时间呢交给世君。
各位弟兄好。你能看得出来，其实我们组当时接下来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都很有挑战。那我觉得有几点我觉得我们小组做得很好，是我们小组一起我们真的有祷告。因为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从自身来说， 怎么样起来做领袖，怎么样起来认识我们会面临的试探。因为我觉得刚才黄静讲的一个图片我觉得是很可爱，就是他为什么出来服侍。我对我来说是神给我一个意象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教会服侍就像是在打一个仗。打仗的时候前面有冲锋陷阵的，有倒下的，那后面的人是不是应该替上去啊？我是觉得跟黄静，我想黄静也有这样的感受。前面有人倒下的，我们能做弟兄的能不能也起来跟上去，上去这个是为主摆上。我觉得我们只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心智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身上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就像今天我要跟大家很坦白的讲，就是说我们五个成员在这个小组里面，我们讲的很多话也许有错误，所以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有静心的祷告，我们有非常多的思考，然后我们也有一直的看见说凡是我们想到的我们能理解透的我们都敢讲，讲出来一起讨论，然后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往前。那我是觉得第一个经常我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要承认自己很软弱，然后有的时候把自己看得软弱很其实很困难，往往是把自己看得很高啊，我口才不错啊，我能力不错啊，我在家里面呢嗓门比较大啊，这都很容易。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有局限的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疲劳，那疲劳的时候大家都会生气，这个很正常。就是我经常在家里我要提醒我自己，我要是一疲劳我就跟张磊讲说你都要躲我一些，因为现在我是惹不起，一惹的话就可能会发毛，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还有一个是我从2003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骄傲这个试探实际上是我是觉得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试探，任何人都一辈子学习的功课，就是无论是属灵高的还低的，我觉得这个骄傲是一个要非常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是认识非常的不够，原来经常就说这个骄傲的心就会出来。那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实际上我认识不知道一些东西，无知的东西没有好好去学圣经的知识，带来的就会有试探问题。那这里我觉得我自己领受的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认识试探。其实在圣经里面试探和试炼是同一个词，那其实试探和试炼的区别在于它后面的一个目的魔鬼要把这些同样一件困难的事情放在我们前面，是让我们在灵里面跌倒，这就是试探。那神把这个困难允许放在我们前面，我们靠着主得胜过去了，生命得到长进，这就是试炼。所以就像比如说我们今年我们这个教会，去年我们这个教会，我在从听证会以后我非常喜乐，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其实我们已经胜过了，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神摆在我们前面的一个试炼。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包括黄金弟兄啊、小初啊，你看这些弟兄就开始起来，他们愿意摆上，他们愿意为这个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要面临其他的一些弟兄的或者是一些会众的一些指责，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愿意站起来成为一个很刚强的站立的一个弟兄，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认识到这个试探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讲了很多，就说有一点很重要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可以喜乐可以有信心，是因为我们的地位，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就是说我们都是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这个是魔鬼不能夺去的一个事实。说神他也应许我们，他会保守我们，我们的身份实际上是被拣选的一个族类，而且是有军征的祭司 然后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刚才你听到了很多，前面几个弟兄都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们要做牺牲，他们要摆上，他们要献祭，这个就是祭司的身份。但是你能看听出来，他们摆上的那个心智是非常自豪的一个心智，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是为主做，这个实际上是真的是我觉得活出这个基督耶稣的那个美德，就这个是非常觉得我们去效仿的。那最后呢，我是想就是把那个前面就几个就是董磊啦和小初啊他们都讲到的一些内容，我就结合自己的体会，我就给他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基督徒我们面临的试探其实有多方面的，一个是从我们心里面出来的，就是说我们自己里面因为就是有不同角色的问题就会带来一些试探。我经常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原来我在学校的时候啊，在自己一个人在学校张磊到外地去上学的时候啊，我跟另外两个男士一起同住的时候，我就是大厨师，所以我是掌厨的，做什么菜怎么做我负责，我的角色就是做菜的。但是呢后来我们出来以后回来以后到了这边以后呢啊，我是没有资格去做菜的，那张磊就是大厨。所以这个角色不同转换的时候，如果我不转换的合适的话就会带来很多试探啊，就不知不觉的你就会去踩到一些地方，就会啊引起争吵，然后是这个是轻松一点的这个试探，但大家都能体会我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同角色了以后就是要有个专一的心态，你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就去专一。我经常跟张磊讲说我就专一洗碗，所以我洗碗的时候你不要在边上指手画脚，就是这个意思。对，那多样角色的是一个平衡了，就是说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有不同的身份了，就是我又是父亲啊，又是这个家里面要去出去打工的挣钱的，啊，也是在教会里面要有服侍，那这个是我觉得是要平衡的，就是说你花在教会的团契上要花多少时间呢？这个东西要时常要平衡，不平衡的话，就是魔鬼就会带来试探，因为你人一疲劳了以后，如果事工太多，你心里的喜乐就没有了。啊，这个时候魔鬼就会趁虚而入，然后我们就做出一些其实很后悔的事情。那第二种试探就是刚才那个小初讲的非常好的，我很佩服他的，讲的很清楚，就是周围的环境一些势力啊，一些社会啊，就带来的一些试探，这个是很现实的啊。我们要预备好，其实打这个仗的就是根本就像我们要连于肢体，就时常的要跟基督的话语在一起啊，就活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啊，这个都是一个每天修炼的功课。那第三个就是黄金讲的，就是有些试探是直接来的恶者，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些试探。但是呢我刚才就讲过，这个试探一个从魔鬼来讲从我如果我们跌倒犯罪，其实这个就是试探就得胜了，但是我们靠着主的力量，就是这些试探就成为神的一个试炼，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美德。那刚才我就讲了，我是最喜欢这一段经句，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身上有些恩赐的时候，我们就专一的去做。我很喜欢这个词，就是专一，就我们因为我做事情我只能做一件事情。我跟我们老板也讲，我说你让分配给我两个任务，我一段时间我只能做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情我肯定是打折扣。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能做执事的就专一的去做，能做教导的就去专一去做，花你100%的力量去预备功课去做。能做劝化的就去专门的劝化，施舍要诚实，治理就要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甘心乐意的去做， 啊，我很多年，我在这个教会其实十几年了，啊，起起伏伏很多，那经历了，我们教会也经历了好几次的试炼，那我相信恩典堂经过好几次了以后，出来的结果真的是按着神的旨意在往前走，那弟兄和所有的肢体也得到锻炼，啊，我觉得，啊，我能看到未来是很喜乐的一个方向。啊，我唯一的就是我是每天都向神求事，求神给我们一个啊，就是弟兄愿意配合的心，就是啊，就像刚才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意象，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有很多试探，也有很多困难，那啊，包括前面的啊三个子舍前之事，还有好几位家庭，他们在这个征战中其实是受伤的。所以我在祷告中我也经常纪念他们，那他们我不认为他们就实际上是说是我们的应该去怎么样的，我是觉得他们实际上是很辛苦啊，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面临的试探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就像黄静很谦卑的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也许我也会跌倒，所以我们每次我们要想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也许我也会跌倒，所以我们就一起往前走啊。是啊，这里我提了几个问题，就是说啊，就是我们为何会有试探呢？什么是试探呢？如何应付试探呢？那底下是我几个我自己经常提醒自己的，就是说按守我的本分呢，啊，平常要修筑城墙呢，然后平时要警醒祷告了啊，在基督里了啊，我们一切都可以度过去了。这就是我所有的分享，接下去的话我想应该是董磊带领大家有一些讨论这样。
世君，
嗯，
董磊，我补充一句话 before 在你说之前。世君，你刚才说也许我们会跌倒，我记得我在上个主日后我跟大家在带领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肯定会犯错误。
Yes.
我们肯定会犯错误，所以希望大家在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把我们拉起来，然后让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Yes.
不是或许，是肯定会在某些事情上做错。
时君刚刚说的，刚刚时君不好意思啊，时君刚刚说的最后总结的那个罗马书很好，就是个人按照自己的恩赐，因为我一直在你看所得的恩赐不同去做事嘛，只要专心一致的去做，因为一直以来特别在听证会上也听到谁谁谁灵命怎么怎么灵命怎么怎么，我觉得这个在我在圣经里面实在是找不到根据，因为一个人的灵命我们怎么来衡量，由谁衡量，我想只有神能够衡量。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最近现在开始我有点可以参与教会的那个周报啊什么的，我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说，哎呀你们一起来做太好了，我以前又要做周报又要施会又要什么，实在是忙不过来，你们一起加了，哎，我也想真的如果以前的执事会以前的牧师能够让大家 engage 大家一起做的话，那是一个多么快乐喜乐的事，而不是专注于所谓的灵命。其实灵命如何说一个人的灵命高灵命低，我一直看其实这是个伪命题，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说别人的灵命，我们只有向神认罪，只能在自己的成圣道路上用自己的恩赐去荣耀神。好了，谢谢。
对，
董磊，
哎，好的，谢谢刚才跟大家分享哈，特别好，特别是君的分享还有黄静刚才的补充。那么呢，我想给在座的弟兄们哈，提这么个问题哈，为什么魔鬼他会攻击头，攻击我们做头的人？我想问一下哈，你们不回答我可要点名了哈。
我在想啊，这个为什么要攻击头，因为头是人的要害部分，是不是？因为我们如果头出了问题的话整个就出问题了，所以说魔鬼我在想是他在找我们的要害攻击我们。 是不是这个？
魔鬼在找我们要害哈。
对，
谢谢。刚才应该是汪庆弟兄的话要回答，对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声音特别有磁性，又我说的词有磁铁的性质哈。
没有，没有。I try to understand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Thank you.
啊 ，OK。那么接着刚才的问题哈，我想再问大家，所罗门为什么就被攻击了呢？为所罗门为什么就被试探了呢？
对，这个在董磊点名之前，我赶快说。对，不是说叫射人先射马，擒者先擒王，对吧？我想说说这些做头的、做领袖的，他们的可能市场就更多了，因为，要是他们倒下了之后，一大片人就更多倒了。就像我们应该说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就有点这方面的意思了。对
，OK， 那就是说，如果在前面做领袖的倒下了，后边会让很多弟兄们都摔倒，对吗？就好像我们讲的牧羊人，一旦牧羊人出了问题，整个羊群就会麻烦，就会被群狼攻击，是一个道理。那么现在回答问题，为什么所罗门为什么会遇见试探？
因为所罗门后来他面对这个诱惑，他不能持守原来他始终向神祷告。记得所罗门刚刚继位的时候，他向神求的是什么？他向神求的是属天的智慧，但是神不但把智慧赐给他，还把财富、恩和健康赐给了他。但是到了后来，神告诉他，你不可以娶外邦人，他娶了这么多外邦人的女子，他背离了神。魔鬼其实是很坏的，一旦你的头在成圣的道路上背离神的话，那魔鬼马上就进来攻击你，因为你把你的弱点显露了出来。如果你时刻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你不可能有弱点，魔鬼没有办法攻击你。但是你一旦按照自己由自己的情欲来做主的话，那魔鬼就有办法攻击你了。所以说所罗门后来没有得到，就会受到这样的试探。
OK， 哪位弟兄还接着补充呢？
我来说一下。
我孙超、潘大哥先说。
就是跟这个就针对这个董弟兄所讲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讲就是这个列王记上的这个第二节，就是这个经文就说了，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那么就是说下边呢这块呢，就是说是这个所罗门呢，他就不是这样的了。他怎么行的呢？就是说在刚才我读的是第二节，现在我再来读一下他这个第，我刚才找过了，就是说，说穿了一句话，就是说他不听从神的话，就是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他就不遵循神的旨意，所以才被魔鬼撒旦呢就钻了空子。你看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专心顺从耶和华，他不听从，不顺从，不顺服，他也是被这个情欲所迷惑的心窍，转脸去拜别神，就是割他这个割这个割外邦的那个那些女子的神，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他拜这个别神嘛，就是这个神就是对他就是这很愤怒吧。
Okay，
你看这个第十节，这个还是第这还是第这个列王记的十一章哈，第十节，耶和华曾吩咐他， 不可随从别神，他就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是这个说穿就是刚才还是我讲的，他就是说他所犯的这一切罪，就是没有遵从神的旨意，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顺从这个就是不听从不顺从。我就是讲这么多。
OK， 孙超，您请讲。
OK， 我就分享几点。第一，我在想那个魔鬼的试探，就是所罗门受那种试探。实际上我在想，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这种试探？可能有些试探就是和我们的那个天生的一些罪性，像情欲啊那种喜欢别人夸奖啊，这些可能是我们与生具有的一些罪性，在我们身体里面。那么魔鬼的话会，每个人都会受到这些魔鬼的试探。在所罗门受到试探以后，他在晚年的话跌倒了，他抵不住那些美女的诱惑。那么他的跌倒，就是从那个影响来说的话，是因为他是一个以色列领袖，是一个国王，那么他就会对这个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啊，整个的历史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每个人也应该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试探，但是我们就是说怎么武装起来，怎么抵挡这些试探，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学的那个功课。但是我这些黄静和石军你们已经在分享，我们肯定会跌倒，就像彼得在基教前三次不认主一样，我们肯定会有这种跌倒的情况。但是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子武装自己，怎么样尽量要抵挡魔鬼的试探。我就分享这点。
Yes， 宋超说的很好，就是我也想，我们的弟兄团契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我们一个弟兄跌倒了，我们其他弟兄可以扶他起来，然后我们一起奔跑天路。那我们在教会里头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一个弟兄或者谁跌倒了，在这个问题上，假如我跌倒了，大家要扶起来，要彼此互相鼓励，然后我们一起奔跑天路。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谓团契，团契就是要起到这个作用。
这是 我
也是。
你先说，杨老师先说。
我也同意孙超讲的，这个，关于试探的这个看法。我刚才的问题提出来是为什么，神去这个试探头，是不是是这样的吧？
哎，我说是魔鬼，肯定神不试探我们，魔鬼为什么会去？
是，
对，头，对，
什么？那么这个是因为头嘛，它是因为它是头嘛，所以它头如果能够被魔鬼这个试探成功的话，那整个的魔鬼的这个他的伎俩，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我想那个，我觉得不是。他为什么特别去试探头？魔鬼是无处不在的，来试探，到处去做这个试探的。魔鬼他本性，我们如果说我们耶和华本为善，那么魔鬼就是本为恶，也就是本为试探。本为试探嘛，那就是他不光是头也好，所罗门也好，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也好，他都在试探。问题那个被试探的人，你是依靠神的，还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还是依靠自己的骄傲，来对付这个试探呢？那么就是他的后果就是不同的。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讲，如果是放松了对神的依靠，而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或者是放纵自己放任自己， 不依靠神了，那么你的试探魔鬼就成功了。如果你是紧紧的依靠神，那么这个你的试探是不起作用的。所以我们耶稣基督在这个在面临着魔鬼试探的时候，撒旦试探的时候，他就能够把最后就呵斥这个撒旦，说撒旦退去吧，因为他有神，他紧紧的依靠就是父，就是天父。那么我们神是不叫是不会去试探人，他的目的是实际讲的目的，他是试炼一个人。但实际上对于一个对于试炼，就往往是魔鬼在试探的时候，他也允许，往往是允许魔鬼去试炼他。那么也就是说，在试炼的过程，因为就是说看你这个作为我们基督徒或者是普通的世人，他是什么态度，主要是看你是不是依靠神。我想讲一点好了。
好，谢谢杨老师。还有哪位弟兄要分享？
我想分享一点，就是刚才那个有弟兄提到这个如何抵挡试验，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以前陈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讲过一个例子，类似的例子给我留下印象，而且有的时候我就在用这个用他的这段例子来，有的时候对我一种参考作用，我就分享一下。他是这么说，大概意思是这样，他说有一个富翁，他呢想雇一个马车夫给他当给他赶马车。啊，这个时候呢来了两个人，一个人就说，啊，我的这个赶马车的技术很好，在那种悬崖的地方我都可以，那个轮子就离他这么半米或者是半米的左右，我都能够给他有惊无险的，我可以把我的这个马车赶过去，不会掉到悬崖里面去。他就说他技术很好，他对这种很危险的地方他都赶车过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马车夫呢，他说我的这个赶车技术很好，但是当我发现前面有这种危险的时候，我就不会去试探，我不会去走那个路，我会找一条更安全的路走过去。那个当时我记得陈牧师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们这两个例子就说明我们对待试探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前一个马车夫他就是说他觉得他有抵抗试探的能力，他看这个去这个面对这个试探，去勇敢的战胜他是这么一种人。但是后面一种人呢，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我对试探的话也许我并不能够抵挡住，那么怎么办呢？我看见这种，比如说举个例子，他看见那些外邦的女子很有吸引力，他怎么办？他不是去挑战这些，而是他回避，他就不去跟他们接触，他就不去设这个险来回避，来使自己保护自己不被试探所诱惑。所以就这两种结果。那么当时我记得陈牧师的意思是，那个妇人最后雇的是谁呢？他雇的是后面那个人，就是那个看见试探他不去用自己的能力去挑战这个，去战胜这个，而是回避这个，而是说看见这种不好的东西的话他就赶快离开了，而不是去靠自己的能力去非要去挑战这个试探。我就是把这个事情稍微分享一下，反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故事。好，谢谢大家。
好，
好，谢谢汪庆弟兄的分享。那么我们刚才一直都讨论试探，也讨论这个魔鬼在会去攻击哈。刚才杨老师讲的非常好，就说我们不是魔鬼，不是单单去试探神，试探这个领头的。魔鬼是什么人都试探，那么呢，我们作为想在教会里服侍，我们想在家里要做头，我们在教会里要带领，那么我们怎样去抵挡？那么就像刚才王庆在给大家分享那个小故事一样，我们不要依靠什么呢？依靠骄傲， 第一个马车夫他依靠的是他的骄傲，我们要像什么，我们就要像我们黄敬帝星史君帝星在分享时候提到的，我们要依靠什么，依靠神，我们要专一的依靠神，我们才能抵挡。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现实的服事中，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会面临哪些试探呢？那么小初弟兄给大家分享了，那么他我想他提出来的那三个心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避免那三个心。那么能够写小初，能够你再给大家把那三个心再讲一遍吗？
好的，一个第一个是虚荣心，就是把自己当为神，把人当为神，妄称神的名。第二个是自私心，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为了自己的名，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发。第三个是背离心，不尊主为大，神把牧师作为教会的头，而就是就举个例子吧，执事会驾临于牧师之上，那就是背离心，不尊主为大。三个心，谢谢。
好，谢谢小初。那么我们在我们以后的服事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三个心，在我们的服事上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呢，我们的彼得他在彼得前书上一上就教导我们，我们服事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去盼望我们的将来的所得，我们要去时刻记得圣经上告诉我们，所罗门他没有抵挡住试探，他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我们也是这样，不要去在试探。